上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上礼拜没有录音哦，主要是因为亲友团来访，其实亲友团现在还没有走。诶，那我为什么有空啊？当然是我决定要学一些那种旅游团哦。虽然说我这些亲友团来，他们不是参加旅游团哦，可是我决定要效法这些旅游团，就是让他们有一天自由购物的日子哦。当然不见得是要让他们去购物啦，可是我觉得呢，这也是一种学习独立的方式哦。毕竟来到一个国外，如果说你都是由人去带着你走的话，当然你可以看到很多你应该看的东西啦。可是如果说你自己呢，自己也去发现啊，去自己去乱走去发，你也会发现一些可能一般旅游团或是一般导游或者像我这种半专业的这种半路出家的这种半专业导游哦，比这些人的眼光呢，也许呢看到的东西有更不一样啊，这也是一种另外乐趣，不是吗？那当然这也是我以前自己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哦。事实上我不太喜欢参加旅行团，也可以说我根本没有参加过旅行团。以前玩总是说啊，有空的时候啊自己拿着背包就当买个火车票，然后就看看随便到哪个地方去走一走。那其实并没有说什么所谓的一定的目的、一定的目标、一定要看到些什么东西哦。那我发现这样子呢真的是非常的才是真正的休闲嘛。这个台湾的旅行团呢，或者应该说一般亚洲的旅行团哦，好像都很喜欢把这个行程哦赶得非常非常的急哦。我今天就一定要看到三个城堡，我下午一定要看到五个教堂，这样把自己弄压缩的非常非常的紧哦。反而是那种失去了这种旅游休闲的一种目标目的哦。想想你工作的这么累哦，你到国外来出来看看、出来玩玩、出来走走，真正的目的呢，其实说除了看一些你在自己国家里面看不到东西，那开眼界之外，真正的目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其实应该是休息，不是吗？若是你用那种旅行团是那种赶鸭子上架哦，你看他们我记得那天到机场去接这朋友接这些亲友团的时候，发现这我的亲友团是分两天来哦，所以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说因为好像是135有台北到135有台北到维也纳的那个飞机哦，到的飞机好像是华航，246好像是长荣吧。也就是说，从台北到维也纳哦，星期一个礼拜有六天的班机，就对啊，两家这个竞争的公司交错开来。那我第一天去接的呢是华航。我这些亲友团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当然我亲友团人就很少啦，才几只小猫而已哦。那发现他们后面跟了有七八个旅行团呢，大家的手上都拿个，这前面呢都有一个领队哦，拿了一个小旗子，上面写着某某旅行团了啊。他们一出关之后呢，就到旁边去集合，然后点人数，然后呢我就听到那些导游跟大家指示说，现在呢，我们现在马上要到外面是搭乘巴士，我马上要到捷克去哦。那有些团是说，我马上要到罗马尼亚去哦。我马上要到匈牙利去了，这样子就是说，其实他们的维也纳其实都只是入关的，就是进入欧洲，他们欧洲旅程的开始的这个关的一个部分而已哦。那他们真正的目的呢是要去东欧我问了一下，他们好像东欧12日游哦。可是12日游里面呢，其实插头去尾，他们真正游到了好像就8天。因为他怎么会是说八天呢？因为他们那个飞机好像从台湾飞的时候已经是将近午夜吧，好像11点多，将近午夜是好像9点长荣华航不在，反正就是很晚的飞机就对了。他那个时候已经算一天了，那你在飞机上再度过一天了，应该说度过一个晚上。那到达维也纳的时候呢，你又没有说真的进入维也纳，而是说你又风尘仆仆赶上你的目的地去，维也纳只是一个下飞机的地方，就这样掐头去尾就去掉四天了。好，面哥算3天好了，那你真正玩到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短。那再像坐飞机真的是很累啊，你跟着看到什么，我真的觉得很怀疑哦。所以 有时候呢，台湾有一句开玩笑的话，就是说这些台湾的旅行团呢，都是所谓的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因为你在花在这个旅途中间那种舟车劳顿啊，已经非常累，你上车真的只能睡觉仰眠了，那下车呢就赶快到某些景点去拍两张照片哦。那说真的，这个欧洲的景象啊，应该说拿维也纳、捷克、斯洛伐克还有匈牙利这几个国家来讲哈，其实我觉得你会觉得说景观差不多，尤其那种城市的景观呢，你会感觉上差不多。毕竟呢，以前100多年前这里都是奥匈帝国嘛，你甚至呢在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到连卖的纪念品都差不多，然后都还喜欢拿，还是喜欢，譬如说匈牙利啊，他们很喜欢拿西西哦，这西西公主，应该其实她是西西皇后了，拿西西皇后哦来做文章。捷克呢，捷克也是很喜欢拿莫扎特来做文章，因为莫扎特一生中呢曾经去到捷克有6次哦，去到捷克6次有什么了不起吗？你要想想，莫扎特他一生短短的三十多年而已哦，他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到处旅游、到处表演的、到处做演奏，那最后的时间当然是在维也纳，所以他说真的，他可能而且那个时候旅行不简单呢，他花很多的时间哦。这个莫扎特花了6次到匈牙利去的时间，对不起，花6次哦到捷克去哦，那再加上在那边停留演奏表演，这6次可能已经花掉他不少的时间哦。所以呢，这个捷克呢，除了拿卡夫卡之外，也很喜欢拿莫扎特来做文章。再加上这个通是奥匈帝国，你发现这个怎么房子都是黄的哦，啊，也是那种比较有那种不像西欧的那种风味的感觉，反正也比较有点像东正教的那种建筑物的感觉哦。就是你又发现有些建筑物都会有圆塔，我怀疑就是说这些旅行团啊，他们下了飞机之后啊，应该说下了不对，不是下飞机，下了巴士之后，他们到了一些重要的景点去照相之后呢，他们如果说回台湾，然后把这个相簿一打开，他们会发现什么东西？我怀疑说他们可能搞不太清楚这座教堂到底是匈牙利的，还是捷克的，还是在维也纳拍的，这个都是会很让人混淆的嘛。啊，当然会有避免这样的情况呢，这聪明的导游呢还有一套方式哦，那就是呢他会在每次大家照相的时候会拿一个小牌子，上面写说某某旅行团几月几日到哪里一游啊，当然看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清楚说诶对好啊，我曾经来过这个地方。那这样子打压着上架式的游览方式，到底有什么趣？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为什么东方人会喜欢这样子哦？我觉得好像会变成说一种炫耀式的心理了。毕竟那个亚洲人他们信条是说工作是第一哦，那一年呢，一年那个一年休假的时间是少之又少，少的可怜哦。这边欧洲人这边休假一年是至少有5个礼拜啊，那你这个五个礼拜呢，对台湾人来说简直就是做梦嘛。怎么样人才能拿到5个礼拜假期呢？通常是你已经工作20-30年了，都已经半退休状况了，然后才有办法累积到所谓的有假期有这么的长。如果一般人你进去公司的话，你除了说你要免费的加班之外啊，你根本就不要想说你有什么休假。你休假，如果说你拿着假条去请说，哎，我要请特休啊，你看着啊，老板不给你一阵卫生眼白眼还那才奇怪。他说休假开什么玩笑，我们现在是在努力往前冲的时候，你要休什么假？最好我要把你的劳力给榨干了，你等到你好都连爬回家的能力都没有，所以我才准你去休假。通常呢，台湾的老板都会这样子，非常残忍的一种方式，所以才会 亚洲有这么多人会所谓的过劳死哦，可能他们觉得亚洲人太多了吧，所以也人命不值钱。哎，这些大老板呢，实在是，有钱呢就会，反正就包私人飞机啊，载女朋友去香港啊，或者是说替女儿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哦。那你手下的员工，手下员工算什么？太多了，少一两个根本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在这种方式下面，你说，哎，如果说你的相簿里面啊，有存着一些你曾经到过哪一些国家，你曾经到过多少国家啊，有点像收集棒球卡这样子，这样一张一张放下来之后，你会真的是你很拽，因为在你有限的时间之中，你竟然有空可以到这么多地方去玩啊，真是了不起啊！维也纳因为这个是一个以观光哦为生的一个城市，其实欧洲很多城市都是这样子哦，他们渐渐都是把观光业摆在第一位的。那所以每天呢，在城市里面你就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旅行团，从世界各地来的旅行团哦，那也有好多很多的背包客啊，发现就是说哦，在亚洲的旅行团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通常人哦都是声势浩大，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一团的，然后就会有导游的出现呢，然后可能他会请当地的一些，我应该说除了领队带他们之外，他们会请当地的导游，这当地的导游就是有点像解说员哦。那解说员工作就是要带你到每一个景点名胜的地方呢，去你跟你解说说，哎，这地方的原因，这地方的故事是什么？那就这个亚洲的导游团哦，旅行团呢很有趣，就是说，当时导游一说，比如说，哎，你看这边你左手边的铜像，他就是某某人，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这时候所有人就把相机拿起来，啪啪啪，照相，照完之后呢？那当然这个时候这个导游先生或是导游小姐他会很识相，不会再继续说下去，等到大家把那个相机拿下来之后才继续说。可是呢发现已经没有人听了，他们呢就会把相机放下来开始自己聊自己的天了，或者是说呢再走到这个铜像前面再绕两圈看清楚啊，或者是再到其他旁边去看看其他有什么好照相的地方了。啊，等于说就看到一个导游先生或导游小姐呢在那边口沫横飞的乱讲了，也不能说乱讲，口沫横飞的一直讲了，讲述这些故事啊。旁边那个本来应该是二三十个人会竖起耳朵仔细听的状况呢，没有，就只剩下两三只小猫，他们还很认真的在听哦。也许他们我是想哈，说真的，要是我应该也会仔细听。那为什么会看到这些情况？是因为我常常看那些那种，如果说有观光团来啊，我会跟在旁边听，尤其那种台湾观光团会讲中文的、讲英文的，我比较听得懂那个语文的时候，我就靠上去听听看他们在讲什么。那一方面也是学习嘛，那一方面是理解一下，哎，你住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到底这城市里面曾经发生一些什么故事，其实都还蛮有趣的。而且我说真的，我时间还比他们多一点呢，哈哈。那这些远道而来的观光客呢，他们好不容易从这么远地方来啊，说仔细听了解一下当地故事，不是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啊？比如说以前呢，只能在书上面看到的、了解到的，那现在可以亲眼见到，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自己本身是这样觉得啦。由于我的台湾亲友团呢，分两批来，这两批呢，当然人数都不多，可是，就会有些行程就会有重叠的地方哦。那为了说不要待客那个怠慢哦，所以呢，有些地方我就要讲两遍，有些地方就要走两遍哦，因为他们有些人，因为应该是说啦，我人力单薄，没有办法哦，带那么多人哦，到处看到处逛哦，所以也把他们分开来，就变成说有些地方就逛两遍。我发现这个导游的工作真的是很辛苦哦，因为呢，你同样地方要一直不断的去，那同样的话要一直不断的讲哦，真是一个，然后呢还要注意一下说有没有发生会。他注意一下说是不是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啊，那他们在这样语言又不通嘛，那可能到吃饭的时候啊还要仔细的跟他们讲说菜单上面是写什么东西哦。 那在旅馆呢也要跟他们稍微一下交涉一下，那注意的情况啊，什么事情啊，因为就是发现好像这个旅馆的人啊，就如果说你那个旅馆的人他们发现说哎，你们里面有人会讲德文哦，他们就不会跟你讲英文了，也不会跟你讲任何你其他会的语言了，因为本来就是用母语讲话，本来就是比较痛快，不是吗？所以呢，就变成说好像什么事情都要我去弄啊。结果这样真的是几天下来，真的非常的疲惫，我觉得好累哦。同样的话重复那么多遍，然后还要一副还要比他们有精神哦。因为他们都比我有精神，然后就想哎，他们远道而来啊，那结果你在这边呢每天睡好觉吃好饭的人呢，竟然精神还比他们差，也不行啊。所以呢打起精神来，哎，还有再加上就是大部分的行程哦，真的是通通用走路的。那个这个维纳虽然不大哦，可是这样走几天下来啊，真的也是蛮累的。为什么要走路？其实中间还是有坐车，可是坐车时间很短，因为好像这个每个景点的地方呢距离都不是很远，那你真的要仔细看，要仔细去欣赏的时候，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去走，真的全都是靠两条腿哦。不过好像也没有变瘦哎，真是的，原来这个光是走路还是不会变瘦的，还是说走的时间不够多？Anyway, 这个导游的工作真是一件非常需要有耐心和耐力的一件事情了。而且呢还有就是说事情要做很多的功课。这些功课呢当然包括之前讲说诶，每个地方的一些小故事啊，因为毕竟你总是说你总不能到把人带到那边去，你就跟他讲说啊，这个就是某某地方，你们自己去看吧。啊，这样的导游有什么意思啊？那导游是完全不及格哦。你还是要那个要准备一些啊小故事嘛，这个发生在这个地方的小故事啊，啊分什么一些奇人异事啊，这样子有趣，然后或者说建筑物本身的故事、啊、这样子的背景啊，这样子知识要稍微具备一下。那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吃饭啊，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样一堆人要去吃饭，当然也没有一堆人，其实一次大概就30个人啊。那当然吃饭就一般餐厅也许还好，可是说真的现在已经观光季到了，那常常呢市区里面餐厅啊，如果说比较有名的一些餐厅啊，那个 tourist guide 上面会著名的餐厅啊，通常你就会客满了，所以你要先预定。说真的这一点倒是还好，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没有说一个很非常非常的紧凑的行程了，大家累的呢就大家就休息吧。那所以说吃饭也还好，没有跟别人挤到。几天下来就是觉得导游工作很辛苦了，很累。也不像说外人眼中想说，你可以免费观光哦。好像可能也一般也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说，导游工作就是行遍天下啊，看着一边玩啊还可以拿钱啊，是一个很棒的工作。那当然说真的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再怎么样棒的工作，再怎么样有趣你喜欢的工作，你通常还是要去付出很多的心力哦。你要当你应该是说每一样工作都这样子啊，当你要想把它做好的时候，你就要自己要先充足自己哦，那去做很多事先准备，那也许呢还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呢。那当然我带的这些亲友团人很少就是了啦，然后所以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些人数我增加10倍的话，天哪，会有多少的意外状况突发状况发生，简直是不敢想象哦。那这样子这一天呢，这一天放大家去随便自由走走呢，我称他们是放生了。我也蛮好奇说这放生的日子哦，他们会有怎么样，应该生存的下来吧，没问题吧，这里又不是什么荒郊野外哦。毕竟我还是很有人性哦，我把他们放生的地方还是在人烟众多的市区里面哦。要买东西的人就去买东西，要吃东西的人，要吃名点的人就去吃名点哦。地方也没有说真的残忍到把它放到深山野外去了，但是我还是蛮好奇他们这些人的。不过其实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毕竟这些 他们年纪都比我大，人生经验呢都比我多，应该呢看过的阵仗也不小，就算稍微迷路一下，比手画脚还是能够沟通的。而且呢，说真的，维也纳人哦，他们是一种比较闷葫芦型的人哦，他们平常不会主动跟你讲话，但是呢，如果你有问题去问他，譬如说问路的时候哦，他们可就是非常的热心了，甚至有些热心然后把你带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好，这个是 这几天来哦，当导游的一个小小的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旅游季节到来了，相信呢大家也已经准备好要到世界各地去玩了。那这中间呢，除了说要旅游要注意安全之外，我觉得不管你是跟团也好，还是自己是背包客也好，说真的，你到任何地方去旅行哦，最好最好真是要先做一些功课，要不然呢，你来到当地去只是这样拿起照相机照了一堆哦，你以后根本认不出你曾经去过哪里的照片，不是也是很遗憾吗？毕竟你花了时间哦，我觉得钱还是小事，而是说你人生到底有多长的时间啊？那你可以在你人生中呢播出一段时间啊，来到其他异地去体会当地的生活状况哦，当地的生活情形，其实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真的是要多多把握才对吧。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